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在你面前我们把下午的主日学时间继续的交托，谢谢你从年中到岁首，你的圣手引导带领我们。我们来到我们今年主日学的最后一课，我们求主你施恩引导带领。特别今天我们要查考加拉太书四章到第六章，求主将里面的重点，将里面你所启示的话语再次的来光照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保罗透过这个书卷写给加拉太的信徒，也同时对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信徒当说些什么话。主你自己来引导，自己来光照，继续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宝贵的真理里面，使我们学习，使我们能够得着帮助，成为一生一世的受用不尽。我们求你这时候带领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得做赐福。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我们讲过了在第三章第三章讲完了整个前面讲的时候呢，保罗一直在提醒，就是说因为有人来到这个加拉太教会的时候，跟他们讲到有关另外一种的福音，就说信耶稣不够，你还要加上割礼守这个割礼。所以保罗就在当中跟他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是因信称义，而我们不是要称义之后呢，我们还要加上守割礼。这是保罗在前面一直还讲的这一个。到来到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呢，接下来保罗就要做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他就说，讲到接下来，因为他们跟他们讲律法嘛，跟他们讲到这些割礼这些东西，保罗接下来就用这样的一个律法，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跟他们谈。那就跟他们谈说，首先为什么上帝会把这个律法赐下来，然后最后呢，在律法跟应许之间呢，更重要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应许。所以在上一次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就提到亚伯拉罕是因为行守律法，亚伯拉罕是因为行割礼而称义的吗？其实不是。早在他75岁的时候呢，那神就呼召他，然后圣经就很清楚说，那时候他还没有行割礼，那时候神子以撒还没有生下来，但是上帝未做他的应许，上帝跟他讲什么？上帝就跟他讲，以后你的子孙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亚伯拉那时候还没有孩子，但是圣经讲了一句话，创世纪十五章的亚伯拉罕因为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因为相信，所以他是因信称义。然后个礼是以后之后呢，当以撒100岁之后呢，他生了以撒之后呢，神才吩咐他跟他的家中的男丁行割礼，所以他的因信称义是在行割礼之前但是犹太人把这个东西当作很重要这就是保罗所要谈的。那接下来在第四章，保罗就在这边提到有关这个律法、这个割礼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四章第一节他说，我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部产业的主人，但在孩童的时候呢，却和奴仆没有分别。承受产业的是谁？是儿子，是后嗣。但是呢，他说但是在孩童的时候呢，他们却在跟奴仆没有分别。为什么？他是在监管人和管家之下，得到父亲一先指定的时候，就是说保罗就用了一个孩子承受产业的这样一个比喻来跟他们解释。当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们是在管家的监护之下，那当时呢的社会的背景是，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呢，他们家中不是有奴隶，有一些奴隶虽然跟他们做工，但是这些奴隶有一些是受过教育的，所以他们不单照顾小孩子，他们也监管他们，做监管这样的工作。虽然说小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呢，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管家监护人管家之下呢，被他们看管。所以保罗用这个来比喻，是说当应许还没来到之前呢，那你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律法的监管之下只等到父亲一先指定的时候，神指定的时候才。所以他说我们也是这样，做孩童的时候呢，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被这些所奴役。所以呢，他是说，所以救恩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受管在这样的一个律法之下。所以在创世纪人犯罪之后呢，一直到这个西乃山这个律法颁布，在这一段期间的里面，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呢，人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但是人因在罪中的时候呢，人不是走向越来越好，而是人是走来越来越犯罪。所以圣经都讲形容说什么，所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罪。所以呢，当律法的 律法的时候呢，还没吃下来的时候，没有人吃斋。直到到律法在1000多年之后被吃下，西乃山被吃下来之后呢，那这个律法的功用乃是要叫什么？叫人知罪。啊，以前杀人不知道这个是罪，现在律法被吃下来，第六节说不可以杀人，就知道原来杀人是罪。那不可以妄称神也是这个罪。不孝敬父母也是罪，所以以前人不知道这是罪的，律法被赐下来之后，人就知道现在有这个罪。但是呢，受管在这样的一个律法的管制里面，律法的功用是做什么？叫人知罪。但是律法不能够叫人做什么？胜过罪。他叫你知道你做这个你就是犯罪，但是他不能够叫你怎么去胜过这个罪。所以律法有他的一个限制性在那边，只是叫人知罪，不能叫人胜过罪。所以呢，保罗就讲，我们在律法的辖制之下，就在这辖制之下，所以人不能够脱离，不能够脱离这种辖制，只是在管制里知道说，你做错，你就是犯罪，你就是得罪神。得罪神之后呢，有两个称，这是什么？就受到神的咒诅。所以律法赐下来的时候呢，律法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你遵守的，你就能够得到赐福；你不遵守的话，你犯这样的一个律法的罪呢，你就要受这样的咒诅。这是神摆在人面前的两种这样的一种的选择。然后接下来保罗讲，当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你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然后把人在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得做次子的名分。既然是儿子，就差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这样你们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呢，就靠做神什么可以承受产业。当时他说小孩子的时候你不能够承受产业，在管家的管制，至少像是律法在管制我们。但如今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因信而称义的时候呢，神的灵就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因信我们可以称义，而且呢不但称义，神也把我们当作是他的后嗣，他的儿女。既然儿女呢，我们就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保罗这边谈嘛，这边就来就说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所以他说当应许还没来到时候，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律法里面受律法的辖制，律法的控制。当时机成熟啊，时机成熟多久？律法赐下来的时候，在多了1000多年之后呢，耶稣神才差遣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为什么要这么久？那有的人就说，为什么律法不赐下来之后呢，不久呢就立刻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不就好了？人就不能够就知道说我们不能够靠律法称义，我们就因信称义就好。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让这时间这么长，1000多年？为什么？所以律法颁布之后1000多年，神在差他儿子讲，为什么不要早一点？还要提到这边说等到时机成熟 When the time has come， 为什么上帝要等这么久？为何不10年后律法颁布之后10年后耶稣就道成肉身？他为什么要等到1000多年之后呢，耶稣才道成肉身？有没有想到这？上帝既然你把律法赐下来，知道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靠律法得救的，为什么不早一点就差遣耶稣基督来，让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义？没有诗篇，没有所罗门，还有呢啊，神给人什么？因为自由意志，对不对？上帝把律法赐了下来，所以圣经很早一开始创立，神赐给人按照形象样式所造，神也把自由意志给人。所以神就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呢，让人自己，你自己知道着，你在这1000多年前上帝给你们机会，你能有人可以靠做律法吗？到最后的恐怖宣是什么？没有，连一个一人都没有，连一个能够守完全的人都没有。上帝给了1000多年的时间给人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最后呢，上帝想要让人呢无口否认，是说人不能够靠做自己什么在行为上得救的，没有人能够靠做这一些。所以神让人谦卑下来，知道自己做不到什么律法的要求。所以1000多年上帝给人机会，给你去学习，给你去好好在律法里面去研究，好好在律法里面你去遵行。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全律法，律法的要求太高太高，神的标准太高。所以我就上次讲过，不像我们律法这样，好像今天讲我没有杀人啊，但是上帝的标准更高，你只要恨人你就是杀人，看见吗？ 所以上帝的那个标准比律法更高。所以当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一千多年，神给人时间，你去操练，你去学习，有没有人能够行全律法？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上帝给了一千多年，让人能够谦卑下来，知道说我们人靠自己我们不能够做，然后神也给他的选民民族来考验他们可以是否遵行。所以呢，就在申命记七章七节说，神为什么要选召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过在万民中的一个小一个民族，很小的民族，然后上帝把圣灵托给他们，罗马书告诉我们特别他们。但是呢，犹太人就以这样呢，他们就产生什么自夸，以为说上帝特别选召我们，上帝也把律法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比别人强，他就看不起外邦人。那上帝不过用这个小民族呢来考验他们，让他们能否在上帝所颁布的律法里面呢，他们可以不可以去遵守。但是这个民族给我们印证是他们一直一直的什么悖逆神，离开神哦，他们一直是在这样的一种，甚至到最后呢，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咒诅，而上帝要把他们什么灭绝，把他们什么亡国哦，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哦，他们不可以遵守。所以两个选择，遵守的你就得到祝福，你如果离弃神的话，你就受到咒诅。那这个就是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的两个，所以他们在面前分六个支派，在神面前，当这样的律法颁布的时候呢，神要他们就是你遵守的时候呢，有这样的祝福；当你离弃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咒诅就临到。所以以色列人整个历史给我们看见，他们就在那种的恶性循环的里面，就是这样的悖逆，也是到最后这个咒诅来临到他们。所以神给人时间一千多年之后，看见人不能够呢，神就按照他的恩典和应许呢，把耶稣基督赐下来，让人可以因信而称义啊。就接下来保守，所以人做不到律法的要求，我们常会产生什么？第一，挫折感。你的反应是什么？人只能够自哀自怜，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自救，我们就在那里面。那如果自哀自怜呢？这个不是律法的真正的功用在那边。律法真正功用在哪里呢？让我们晓得在失败里挫折里面呢，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神，那这是律法真正的功用。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把什么律法废弃，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掉，有他的精义存在那边有用。但是你不是靠律法来得救，但是律法的功用却在那边能够帮助我们哦。所以当人不能够的时候呢哦，上帝给我们看见人不能够靠自己，而我们需要什么？靠神的恩典，而律法把我们什么引向转回归向神，知道人不能够，而把你带回到神那里去。所以真正的功用不单使人知罪，更易被人什么转向神，知道人不能够，我们就转向归向神，这是律法真正的功用在那一边。然后接下来保罗说，他说既然你们认识神，可以说神所认识的，怎么还回到那些软弱贫穷的原路里面？所以保罗是说，所以上帝给了你们恩典，你看一千多年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可以靠这个律法得救吗？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上帝就因着他的恩典，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差遣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为你们死，然后为你们承受的律法的一切的咒诅，为你们承担这些咒诅，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律法的一切咒诅就归到耶稣基督身上。那耶稣基督为你们成就的一切，我要把你们从最终里面怎么赎出来。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时候满足。好，现在你们已经归到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还要回到里面呢？还要说信耶稣不够呢？还要再什么靠行律法，还要守割礼啊？这是保罗所说。所以你们严守这些日子也日节期年份哦。他说，保罗说，我担心在你们身上的劳苦是枉费，因为保罗用因信称义的真理教导他们，恐怕他说劳苦，所以他说呢，所以保罗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呢，不要再做这样的一个在律法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奴仆，归在那里面。他说你们应该从里面把它脱离出来，真正明白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哦。然后保罗接下来就讲到他自己，他是说，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病。保罗有什么病？那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时候，保罗就讲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求过主把他拿去。保罗没有说到他什么病，犯什么病哦。那么有人就从加拉太书里面大概的讲，因为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反而见了好像神的天使，好像基督。他说呢， 那时候呢，如果可能，你们甚至愿意把你们眼睛挖出来给我。那有人就说，保罗的眼睛好像跟牧师的眼睛一样，可能放了这个。但是他们的弟兄爱到一个地步说，哇，我都可以把眼睛挖出来给你。我们今天恩业教会还没有跟牧师讲这样哦，不用六次开动手术，一次就好，我们挖眼睛给你。但是他们爱保罗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愿意把你们眼睛挖出来。所以有人就从这边讲，那为什么呢？接下来因为在第六章写着，保罗说我亲手写给你们这是何等的大。所以有人讲是保罗的病那根刺可能就是眼睛的这个毛病，所以可能近视啦，还是就是眼睛一些的疾病哦，这一些。所以保罗就在这样的里面有一些啊，在眼睛上他曾经求过主三次把这些病痛拿去，上帝没有，但是上帝跟他讲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哦。所以当时的医术还没这些发达什么，所以没有这些的医术等等这一些哦呀。所以这边是一个大概给我们猜，但也不能够下定论的一定就是这一个哦。我们只是从这边里面大概去查考知道，那这是保罗讲的哦。所以保罗这边就谈，所以那些人接下来保罗就继续讲，他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并是出于好意，而是想要你们和我疏远，好使你们热心待他们。所以常常在善事上热心总是好的，只是不要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才是这样。保罗提到这个有一些人热心待他们，为什么？当时就有些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从犹太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就跟他们的时候就热心很款待他们，他们很热心款待这些，因为是说要对待那些人接待客礼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些人要很小心，有一个目的，特别初期教会的进入来的时候呢，可能是假教师，可能是传异端的。那这些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跟弟兄姐妹很好在一起，所以他们接待他。那有一个问题会产生，当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呢，哦，这些人，那有人是讲，哦，当教会要采取行动对付这些人，弟兄姐妹说，哎呀，不可以了，我们要用爱心包围他，因为他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跟我们很好，我们要，那这些人我们就要很小心，他们就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进入的教会。所以当时初期的那些假教师，这些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就在弟兄姐妹们当中，哦，然后等到他们跟他们熟了，跟他们混在一起的时候，当有时候发觉到他们有传异端这些的时候呢，要教会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就会说，哎呀，包容他啦，不要对他这样啊什么的。啊，这就是教会的一个危险性，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分辨。所以在这个犹大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分辨进入到教会的呢，有时候是披着什么哦，羊皮的这个狼进入到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虽然我们都讲爱心，我们要对待这些人，但是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分辨假教师哦，这些假先知，有时候他们就来到教会里面。所以保罗这边也告诉你们，你们要热心，但不是出于好意，而是想你跟我什么疏远。他们离间他们，什么疏远呢？他们就在传说，保罗传的因信称义不够，其实你们还要加上行各礼，把这些东西又带进来。但是他跟弟兄姐妹混熟之后呢，当保罗来跟他们讲的时候呢，这边说，哎呀，他传的也是 OK 嘛，我们就可以接受。但是保罗说，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些人不是出于好意。所以我们在人与人相处之间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懂得什么去处理好，哦，这样的一些人际的关系的这些，就神给我们智慧好，哦，那特别在分辨的这些事情上，异端学说上，我们更要有智慧的心，晓得去做分辨的工作。好，接下来保罗就继续讲啊，接下来保罗就接下来在第四章的二十一节那边就提到，他就用两个妇人。那既然现在你们来跟我讲律法，保罗说我现在来跟你们讲律法，就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的时代就讲到这个东西。他就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出于悖逆，一个出于自由的妇人。当那出于悖逆的是按作肉身生的，那出于自由的人是凭作应许。悖逆是谁？夏甲，夏甲生的儿子就是以实玛利。那另外一个呢是自由自主的妇人是谁？撒拉，就是这个上帝所应许的这个以撒。哦，保罗就跟他们提起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他说这都是意义的，就是说就用比喻的方式，保罗用这里讲，他说呢就比喻说两个月，哦，这个月一个就是在这个旧约里面的提到，一个是西乃山身子作炉，这也就是什么夏甲。那夏甲是指作亚伯拉的西乃山 上帝所颁布的律法的那个西乃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为什么会讲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这个什么啊？耶路撒冷就是当时的宗教的一个大本营的地方，也是他们很强调律法的这个中心。所以中心，所以他们指向西乃山的时候呢，也同时也用这个耶路撒冷也比它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儿女都是做奴的，为什么呢？都是做奴仆的。保罗这边讲，但是那在上面的耶路撒冷就指到另外一个上面的耶路撒冷，那是从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是自由的、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亲，用这样来比喻这个撒拉，上帝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所以经上记作说呢，亚伯拉两个儿子，一个是出于悖逆，就是这个夏甲，夏甲。所以当亚伯拉75岁的时候呢，创世纪15章，好，他们就上帝就对亚伯拉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上帝跟他讲的时候，亚伯拉连一个儿子都没有啊。讲完之后呢，以撒这个应许的是什么时候才生？是大概是20多年之后，当亚伯拉100岁的时候呢，才生下以撒。所以就在20多年等待的时间呢，信心里面就会动摇。所以呢，这个他的祖母是谁？就是这个撒拉。撒拉就是上帝75岁的应许你，你的子孙海边的沙，天上的星，等了20多年。撒拉说：“我还没有怀孕。”而且现在是叫做90岁的妇人，我怎么还会生孩子？那可能呢，上帝就在我们当中里面呢，要给你儿子。所以撒拉就献祭咯，就叫他做什么？把他的一个婢女，就是这样的一个夏甲。他说：“不然你就跟夏甲同房，可能使他怀孕。”上帝就从他里面呢，就给了你这个后裔，就像他在75岁的时候跟你讲，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保罗所说，出于血气，用人的血气，用人的方式，以为了要替上帝做事情。上帝所应许的其实不是这个应许的，还没来到，上帝有他的时间。但是人就常常要喜欢用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事情。所以呢，撒拉就献祭，把这个夏甲给亚伯兰跟他同房，夏甲就怀孕生了，生了一个。他说另外一个是出于自由的妇人，这个自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的恩典，所以75岁的上帝就跟亚伯兰讲，你的子孙海边的沙，天上星，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有的很多时候人没有那种耐心等候上帝的时间的来到，而人常用自己的血气想要成就事情，上帝的事情。所以这边就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他这边说什么呢？一个是出于西乃山，就是摩西在西乃山所颁布的这个世界。所以这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的异表，异表啊。另外一个呢啊，生子做奴仆，那人就是因为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律法的本身就是要让神人晓得知罪，然后人就被律法的规条所捆绑，因为律法本身的功能叫人知罪，但是律法不能叫人什么胜过罪，所以人就在律法里面被辖制、被捆绑在里面，只是知道罪，知道我做错这样，我们不能够逃离、逃脱出来，所以一直在那一种的辖制的里面，啊，所以被规条。所以他说这个是夏甲，他用这样来做比喻。接下来保罗说，但夏甲是指着亚伯拉的西乃山，刚才就讲了，除了在西乃山的这个世界颁布呢，还有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犹太律法主义的一个大本营这个地方。说他这些跟他的儿女都是做奴仆的，为什么？被律法捆锁在里面，受律法成为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奴隶，被掳在里面，所以人被下制作。但是他说在上面的耶路撒冷呢，是指新耶路撒冷，是指一个属灵的教会的一个仪表。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用他的身体买赎了教会，我们都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也就是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教会，哦，属灵的教会，他是我们的母亲，这是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所以你就看夏甲跟撒拉里面呢，一个是为奴的妇人，他是做奴仆的，另外一个是自由的妇人，是亚伯兰的妻子，哦，那么他凭着自己的血气生子，生了这个以斯玛利。那撒拉自主的妇人呢，是凭着上帝的应许，所以撒拉90岁的时候呢，就生了这样的一个啊以撒。那这以撒是上帝所应许的，哦，是要给他的，哦，那么这个夏甲预表什么？旧业。那撒拉预表这个新业，我们因信而成义，叫做耶稣基督。那就业的时候是靠自己的力量达成目标， 透过什么哦，以为所生下来的以斯玛利就是亚伯兰后代，但是这个不是上帝所应许的，而应许的是什么？这个以撒，这是上帝的恩典来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就好像一个乳在那边还没有成型啊，这个才是一个成型哦，上帝的应许的来到。所以呢，这个是人凭着自己的血气，这个是凭着上帝的应许。所以保罗就讲，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用约来讲，你要用割礼来讲，保罗说什么？你已经有上帝的应许，为什么你要回到里面还要凭着人的血气来做事？说信耶稣不够，你还要凭着什么？守律法，你还要再行割礼，又回到以前，就回到好像以前呢，上帝应许了亚伯兰说你一定会生子，而且上帝要把你的应许的孩子呢，以后你的儿女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降多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为什么你不等候，你要回到以前，好像凭血气一样生了以斯玛利？而生了以斯玛利之后呢，人家就讲这个是一个什么天祸。什么叫天祸？就因为以斯玛利到最后到今天哦，以色列就跟阿拉伯一直在打战，那这战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是一个天祸哦。那就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就是因为什么？人凭着血气想要达成上帝的目标，但是造成的后果我们可以看见是多的何等何等的可怕哦，这样的一个哦。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他说不过当时按作肉体生的必害那按作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哦。夏甲就看到跟亚伯兰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有这些的逼迫等等这些。所以亚伯兰肉身的子孙犹太信徒也逼迫亚伯兰属灵的子孙，到今天也是一样。所以初期的信徒的时候，当五旬节的时候，新教会开始的时候呢，那些犹太教的也逼迫什么信耶稣基督的这些人，一直到今天哦，还是这样的，在逼迫这些新约的信徒。所以我们看见哦，当时的那一个，所以保罗就用这样来做一个预表。所以既然怎样呢？他说把卑尼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卑尼的儿子呢，绝对不可以和自己的妇人一同什么承受产业，只有从神所应许的承受这个产业。所以呢，保罗这边用这样的一个来讲。所以创世纪二十一章是亚伯兰就清早起来呢，就拿饼和一皮水来给了夏甲，把他放在他肩膀上，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什么离开走了哦。他们就在当中来漂流，这样的一个事件在创世纪。所以以斯玛利跟以撒也给我们做了两个比较，除了两个妇人之外呢，也用两个孩子来做比喻。所以一个刚才是比喻的妇人，就是夏甲跟这个啊撒拉。那现在我们也用以斯玛利跟以撒来比较。所以以斯玛利是哦，他们以自己的血气来做这样的一个计划，让亚伯兰有这个后代，但是这个不是上帝所应许的，是人凭着血气所成就的。而以撒是上帝所应许的，所以在一百岁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了这样的一个亚伯兰一个应许的儿子，这个以撒。所以这个呢，一表犹太教徒亚伯兰肉身的子孙哦，他们凭着肉体哦，那一表新约的信徒，我们是亚伯兰属灵的子孙，我们是什么？真以色列人，因信而称义的哦。那所以这个就一表肉体，这个一表什么？基督啊，亚伯兰赶出以实玛利，我们也要不留情的什么致死我们的什么肉体。那在属灵的里面讲，所以亚伯兰说你不能够承受这产业，那把他们什么母子都送走，那我们要赶出肉体的这些的事业、哦、我们要把这肉体拿去。但是呢，在基督的里面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呢，让基督什么成形在我们的里面、哦、从属灵的角度里面看，两个人的，一个是血气，一个是凭着应许。这是在第四章里面保罗所提到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真理。所以这是第四章里面保罗所要提到，既然你们一到三章跟我提到有关律法要行割礼的，好，保罗第四章开始我就跟你来谈律法，旧约的里面是怎么样，新约里面怎么样，上帝的应许跟你们讲的律法啊，其实律法你这些东西就为什么会这样，他用这两个比喻，就是人凭着自己的血气做事。所以到今天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你还要靠做这样的血气来行事吗？还要回到这个律法里面，还要这些人信耶稣不够还要什么守割礼吗？这是保罗要针对他们所提的这些东西啊。今天我们已经是蒙上帝的应许，因信而称义， 我们就不需要再强逼那些人，你还要加上这个割礼，就觉得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够，我们还要加上什么守割礼啊？这是保罗所要告诉他们呀。什么问题吗？呀呀呀。
Abraham also know God's way and will, and that is for him to have a son. But he waited for 25 years. So he used his own resources and wisdom to fulfill God's will, because that's God's will for him to have a son. So in our own life, sometimes we know God's way and God's will. Is it wrong to use our wisdom and our resource to fulfill God's will? Not just in the matter of having another son, but I mean to do in general our way of God. In the wisdom and the resource we have. And he had 25 years in waiting, but sometimes in 5 months we already want to do our way. So therefore, in Abraham's outcome, he got a son, he got Ishmael. And God said it's very wrong. So therefore, you know, God's way is sometimes beyond us. Therefore, the way, sometimes we sin because God is really overestimating our patience. So in our Christian life, our Christian living is really sometimes beyond us. So therefore, our patience should not die fast. Our self-control should be really like, but in the way of the spirit, not in the way of our flesh.
Yeah. Mm-hmm.
I mean, this is Abraham 25 years considered very good.
Correct.
Moreover, Sarah is already not a productive woman anymore. How then can it happen? So therefore, by his resource, he did it.
Yeah.
Isn't it?
Yeah.
Nothing right wrong. Right?
Nothing wrong. Yeah. 懂吗？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凭血气做事，即使我们现在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软弱。Yeah. 所以诺迪亚就说，哇，亚伯兰信心说他还等了25年，看见吗？这25年里面他的那一种的忍耐，哦，但是就是凭血气做事咯，很多时候，那我们也在，可能我们会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凭血气。所以撒母耳记上就告诉我们，六章就讲，我们会走什么弯弯曲曲的道路，但是有一天上帝会把我们拉回来。那本来从这边你到这边，可能我们可以用1年时间，但是我们又走了弯弯曲曲，可能你用了5年时间，你才回到原地，啊，就这样的。上帝会把我们拉回来。哇，这会把拉，只是说从这个两的一个学习的功课里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我们不能够耐心等候，呀，所以这个彼得后书都讲了，哦，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有人以为是上帝是单年，为什么耶稣这么久还没来？但是上帝有他的时间，呀，他也说，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就凭血气说是，哦，预言耶稣什么时候来，耶稣想什么时候，但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相同的，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很多时候会凭我们血气做的。所以亚伯拉你看讲了之后呢，他们就透过夏甲，以为是从夏甲来生，但是后来还没生之前，上帝在第二派差派3位天使来跟亚伯拉讲话，有没有？然后撒拉就在那边笑，我是一个90岁的妇人，89岁了，他说月经已经停了，已经断了，怎么还能够生孩子，就在那边偷笑。那一个天使就说，撒拉为什么笑，哦，他说其实明年这个时候你要怀孕生子，这是第二次跟他什么 confirmation， 看见吗？所以你有你自己凭血气你要做的，以斯玛利不是上帝真正给你的应许就要到了，再次跟你 confirm， 明年这个时候你要怀孕生子，这个才是真正上帝所应许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凭血气，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这样要等候在神面前，哦，等候在神面前。但是我们怎么走歪曲曲呢？上帝还是会把我们拉回来，我们是属于他的，哦，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好好的等候，哦，所以有些事情我们也不要太充足的做决定。啊，来，
我想问一下，
yeah.
从第一个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第二次跟撒拉，问撒拉你为什么偷笑，明年你要为你要生一个孩子，在那段时间，医生是说，他是说，人用个人的智慧跟我们的这个资源，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去做一些事情， 是要错在这个方向的。那时候亚伯拉罕萨拉是用自己的方式，不是说亚伯拉罕跟萨拉是用自己的方式，但是到最后上帝很清楚告诉他们说这个不是这样。但是从开后来他们有下讲，他把使女给了亚伯拉罕，所以生了以斯玛利。虽然上帝说那不是他的应许，那是属血气的，这是后来在这个加害书说，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说，只不过是我是说，从始到终，上帝好像没有说过亚伯拉罕做错。我想问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夏甲所生的那个是另外一个约，应该很清楚，圣经有讲到，保罗讲出来的。但是自由的妇人，这是指向耶稣基督所释放的时候所拯救的，那个是另外一个约，所以我们很清楚。但是从这两个约里面，由亚伯拉罕那边才隐隐约约的带出来，说因信称义。所以，但是从整个事件的发生，上帝有没有说亚伯拉罕做错了？
上帝没有说他做错，
啊，
因为。这时候我们就讲，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给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不过是说这样做的一个事情，从我们现在人来看的时候呢，当时亚伯拉真的是做错了。今天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多的问题？
对，圣经里面从始造中旧约到新约，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上帝说亚伯拉罕做不对了，上帝表明没有如此说。上帝只不过是说这个不是他的心意
所应许的，
不是他所应许的，但是上帝却没有说亚伯拉罕做错。所以回到来耶弟兄说 We use our wisdom and our resources to do and solve some problem， 这个有没有违背上帝的意思？但是我是觉得他用那个违背上帝的意思是有点不妥。我是觉得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没有做错？但是从圣经整个圣经来看，上帝好像没有说亚伯拉罕做错了。
没有，就是说我们没有做到那种上帝所禁止的事情。上帝许可了你用自由意志你去做你的这些东西啊。只是说如果上帝在永恒里面定下的东西，上帝一定会成就。只是说在这个成就的过程里面呢，上帝让人有一种自由的意志啊，自由的意志是做这样。就好像比较长时间了，我们要改次才讲。如果从一定拣选里面讲，我们是上帝所拣选，但是有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选，哎呀，还不要信了，还有时间什么？但是最后上帝会把我们拉回来，只是那一段时间，呀。但是在上帝的永恒里面呢，以父所说的创立世界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呀。但是有一些我们做的事情，我不是说那个不好，我们都 OK， 上帝许可我们就讲做许可。就让你用自由意志你去做你自己你决定的这些东西，但是最后上帝会把我们拉回来。我是这样想，因为回到自己的那个永恒上帝所定的旨意的念呀。所以我不是说有时候你们做的一些个人的决定是错还是什么，我们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上帝许可我们呀。所以上帝许可夏甲，好像当撒拉跟他讲夏甲跟你同房的时候，为什么上帝不立刻 stop？为什么上帝不立刻 stop 说不是夏甲，我不是要从夏甲要给你这个孩子？上帝为什么不立刻禁止？上帝可以禁止吗？上帝可以，上帝给人自由意志，因为这个是凭着血气所做的，但是上帝最后还是要给他是说，上帝要的应许的，上帝必然会做成。虽然撒拉已经不能够怀孕生子，但是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神迹，让一个已经就是断了月经的女孩子还可以什么？重新的什么怀孕生子啊，这也是一个神迹来的，上帝就给他们看见，人不能的，上帝能够做成，好，我们这样，第五章里面要提到什么？第五章就保罗在接下来就讲了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了。那保罗说，接下来呢，基督已经释放了，为什么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为什么要被这个奴隶这样的一个律法来被辖制？你已经从里面出来，为什么还要再回去里面被他捆住？那就是保罗讲，所以。自由就可以以所谓意为吗？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所以什么是自由？说已经脱离律法的咒诅，你就不要再回去脱离靠律法称义的处境，你已经脱离了，你不再是靠律法，因为没有人能够靠律法来称义的。保罗说既然已经因信而称义， 为什么还要因信称义？耶稣的救恩不够，你要回去把那个律法再套在里面，让你要在里面说你要守住律法，你还要守割礼。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还要被他辖制吗？我们已经是因信而被称义。所以他说，你们这些靠律法称义的人是和基督隔绝。如果你还是要回到靠律法来称义，你就跟基督隔绝了，你就从上帝的恩典中什么坠落啊，这是保罗所要提到的哦，跟他们提到这个。所以呢，他说唯有借着在基督里面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都没有用处。你已经受了割礼，如今你已经因信而称义的，你就按照你现在就做这样的基督徒。那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你还没受割礼的，你就不需要受割礼哦，被这样的套住了。这就是保罗所要提到的这样的一种哦，所以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用处，唯有那借着什么爱表达出来的那一种的信才有用。那接下来保罗每次在讲完之后呢，他就要提到生活上的东西。好，现在跟你们讲完这样的很重要的东西之外呢，那割礼没有割礼都没有用处，但是这样子说，你们在信心的里面，你们要这样的一种的接纳，对那些基督徒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没还受割礼的，你要用爱心接纳。对那些已经信了 也以前在犹太教里面受割礼的，你们也接纳他，大家都在基督里面 的那一种合一的里面。所以保罗就在这边要教导，那借助那个爱，这个爱是哪里呢？保罗也用律法来跟他们讲，为什么？实际的教导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灵神，你要懂得爱神，然后用神对我们那一种的爱，凭着他的应许给我们因信而称义。那我们明白了之后呢，你是要用这个爱呢去接纳爱你的弟兄，爱你的邻舍。那保罗这边就要接下来要讲，你要借助这种爱把它表达出来，而现在不是用律法来把人下制，来把人套住，你是要用爱心，大家在主里面，在爱的里面呢，哦，我们如何来把这种的爱来表达出我们这样的一种的信仰。那保罗就接下来讲，就接下来在第五章里面，保罗接下来就讲说，好，那么你们因信了之后呢，我们怎么在信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一种的称义。那这种称义呢，圣经里面保罗就要告诉我们，他说过去呢在肉体的事情里面有这些什么奸淫、污秽、邪荡。保罗开始的讲的时候，这三样的东西，这三样是指在什么，在淫乱的里面，这种是在淫乱里面，信的不道的思想行为上不洁净等等呢，欲望去做了，这三个是一个 grouping， 是一个讲到一个淫乱的事情。那接下来拜偶像邪术这个两个里面呢，是指到什么？对那一种假神的敬拜，拜偶像。那保罗是讲这些，所以过去你们已经在那一种的拜偶像里面，你们已经出来了，出来，所以你们已经归信了耶稣基督，哦，你们应该要脱离这一切。然后竞争仇恨，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的，哦，我们如何跟朋友跟邻舍相处？保罗就提到这些，哦，这些。他说这些的事情，恼恨、结党、纷争等等这些东西，哦，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因为这些都是什么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事情。那保罗说，今天你们已经因信称义，你们出来之后呢，保罗说你们要怎么脱离？就好像你已经从律法里面的捆绑下制里面，你已经出来之后，你现在已经因信称义的，为什么你要回在里面？那保罗也同样用这个东西来影射说，如今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你要回到以前你的那种的生活里面？以前的生活里面包含了这些东西在里面，如今你要从里面什么出来？你已经因信称义，你要在这种的信心的生活里面啊，这是保罗讲。所以你要怎么应用你的自由的原则呢？要凭着爱心互相服侍。那这个爱心就是保罗刚才所提的十诫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前面四诫，你懂得爱人、爱神。你懂得爱神，你懂得敬畏神之后呢，你对神有那种敬畏的心，建立明白你认识神之后呢，明白神的那种的圣洁要求的准则之后呢，接下来你用那一个之后回到另外的六节的里面呢，你去对人在生活的里面你把它施行出来。怎么施行出来呢？从神的原则里面，总原则神要我们就是成为圣洁，然后把刚才那些情欲把它拿去，然后从那里面去建立。这怎么去建立？你要以这个爱心为你的总原则去互相回应。所以里面怎么去跟你的邻舍怎么样啊，这些东西啊，这是保罗所要讲。所以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所以你要讲律法，我现在跟你讲律法， 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这是耶稣所讲的。你明白了你对神的敬畏的话，你就明白你跟人怎么去相处。你跟神的关系好了之后呢，自然你跟人的关系你就会好。这就是保罗接下来要提到的，生活的里面你应当要怎么。所以这个就是你用自由的一个原则。所以你不明白世界的真正的总原则，你谈不谈用什么真正的自由。这是保罗所要提到。所以呢，律法的要求先爱神，你然后才懂得去爱人。所以接下来保罗是什么？所以呢，你们应当什么？顺从圣灵行事。你现在里面充满了这一些情欲啊、事情啊、污秽啊、淫乱啊这些东西啊，你要怎么把它跑去？但是感谢神，上帝的应许给我们，你不单你因信称义，你还有圣灵现在内住在里面，你就要靠着圣灵来什么致死你身体的各样的恶行。所以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行事，18节还要被圣灵来引导，25节还要靠圣灵来活作，你看见吗？这是保罗所要强调，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中。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罗马书8:5就告诉我们，证明你是上帝儿女，第一，你相信耶稣基督，你重生得救，你有上帝的应许。第三个位格，内住在里面，永远跟你不离开。他在里面做什么？就要帮助你来致死你身体的恶行，把这些拿去。所以圣灵就做光照引导的作用。所以我们要靠做什么？圣灵来行事。怎么靠圣灵行事呢？你一定要被圣灵来引导，你一定要让圣灵怎么在里面牢牢的帮你守住，你要靠圣灵来活作。这三点很重要，这是保罗在里面第五章所提到的。那我怎么样做呢？接下来保罗就讲，刚才是污秽的事情，现在你要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什么进来呢？圣灵进来。当圣灵进来之后呢，你好好的守住神的这样的一个吩咐，爱神爱人，守在你里面你建立。那圣灵在你里面借助什么？圣灵的果子。那圣灵的果子有什么？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那这些就对付刚才的那些淫乱啊、污秽啊、邪荡啊、拜偶像啊等等的这一些污秽的事情。圣灵就在里面来帮你对付这一些，而让你能够心中呢就产生这个所接触的圣灵的果子。只有一粒，但是它有九种的品格的一种的彰显。这是保罗，你要怎么去致死？你只要把它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说因为我们已经什么，已经脱去了过去的污秽，你已经穿上了一个新人，这新人有上帝的形象样式啊，就是恢复这一些在你里面。你需要靠做这一些，怎么靠做？靠圣灵活作，靠圣灵的引导，靠圣灵来行事。那这是保罗在第五章里面很重要所要提到的这一个样啊。好，最后呢，第六章的时候保罗结束了，就告诉我们，你有了这时候，现在你这个人你应当要怎么样。第一，他说要爱心互相服侍，又回到十诫里面的一个总原则，爱就是十律法的总纲，就是这个爱。你对神你明白这个爱之后呢，你才能够在生活上，你才能够行事为人，还有对神也对人，你应当怎么样。所以他说有四方面，对过犯的人、所剩的人，还有对谁，那些被重担的人，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对施教的人，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对众人，我们应当怎么？那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的里面，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对过犯所剩的人，没有人是完全的人，所以有的人偶尔会被过犯所剩，有的人会来到牧师、领袖、长老面前说：“哎，我对不起，我犯了罪人。”我们都有知道，人都会有这样过犯所剩。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保罗说我们温柔的心使他回转，我们要使他回转。那保罗就给了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我们应当怎么去做。对这些人，第一，当我一个犯错的人呢，第一，来到牧者面前，牧者要劝勉他、劝导他。如果他不悔改呢，我们就告诉什么教会的领袖，就是来到长治团，我们再跟他讲。如果他还不回转之后，我们才堂议会，在会众的面前我们要公布。那目的是什么？要使他回转，而不是要叫他什么离开教会。那这个不是我们的用意。所以这是在爱心里面呢，我们怎么去服侍？我们是要用温柔的心把他回转，让他晓得是他犯罪。我们最要重的目的是要让他回转。所以律法的目的让人知罪， 哦，立法的目的让人知罪，更重要的不但是知罪，立法的目的是要使人回转归向神。相同的，当我们用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也最主要说，我们不是讲他犯错，更重要是要把他挽回过来，知错能改啊，这是很重要。那对被重担的人，有没有重担吗？每个人都有，有的被罪所压伤，有的身体的病痛等等，软弱等等，这一些保罗说什么？我们一定要讲，我们要互相的担当重担，这是彼此的慰问，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担当，彼此的这样的一种的怜悯的心啊，这是我们都应当要的。而这一切还是一样，我们用爱心互相担当，因为他就是你的灵舍，哦，他就是你的灵舍。那对施教的人，我们要怎么样？保罗就劝勉我们要分享没有他们当受的，我们把敬当受的敬奉，我们要给他。我们讲，好，我们要帮助他们这些。当时施教的人，可能他们都没有领薪水的，所以他们就靠着这些。就像就业的时候呢，立位人是没有产业的，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人来到献祭的时候，他们就从当中拿那些祭物，从那头养生自由，所以他们没有产业。除了十一个支派有产业，只有立位支派是没有产业，但是上帝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上帝告诉十一个支派，你们要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今天一样的，对施教的人呢，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分享他们，我们要给他们肉身所需要的这一切的供应。然后对众人，我们每个信徒，我们应当怎样？保罗是劝勉我们要行善，这行善之后我们都要帮助他们，彼此的帮补在这样的里面啊，这是在信业的里面呢所教导我们的。所以初期教会的时候呢，当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什么凡物共用哦。但初期教有一些受逼迫，有一些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被赶出犹太会堂之后，这些人无家可归。那有一些孤儿寡妇怎么样呢？教会要接纳他们，他们做什么？他们凡物共用哦，他们用行善，互相担当重担等等，这些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建立的模式。那今保罗也教导我们，这是我们要在今天教会的建立的模式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些啊，这些都要用爱心来互相的服侍，然后靠着圣灵来撒种哦，要所以自己要怎么样？那对自己嘛，讲保罗劝勉啊，自己不要犯相同的错误。这些人都有软弱，被过犯所胜，我们不要犯相同的错误。我们要主里面，我们彼此的劝勉安慰，还要检查自己的行为，因为没有人能够说他是完全的哦。哎，牧者、长老、执事，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没有人敢说我们在神面前是完全，我们都偶尔也会被过犯所胜，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常检查自己的行为哦呀，然后还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啊，这是保罗劝勉我们，告诉我们。好，做人不要自欺哦，你可以欺骗人，但是你欺骗不了上帝哦。对，这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里面。所以保罗讲完很重要的教义之后呢，结束的时候讲到生活的层面啊，这个就结束了加拉太书。保罗所要提到，所以很重要，立法的本身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真正让我们明白立法的总干的用意，爱神跟爱人，而不是用立法来把人套住，你要行个礼，你要做什么，这不是哦。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今我们是因信而称义，保罗就说我们就不要被立法的这些东西来捆绑来下制作。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自由，然后自由之后呢，我们就不要再被那一些自己的那这些肉身的事情被他下制来管理，我们要顺着圣灵，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这是保罗所要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会略略这种观点说啊，信耶稣不够，有时候我们讲啊，你还要做什么做什么，还要做些什么东西。好，这些东西就回到像加太书所讲，信耶稣基督不够，你还要行个礼，还要做什么呀？有时候我们会偶尔我们会落入这些的里面，但是我们要再明白，是说我们已经被基督释放的人，我们就不要用这些东西来吓制弟兄姐妹呀。那在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这应许就是上帝所赐下了这个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得救，还有什么东西所赐下的这个圣灵。所以圣灵不单与我们同真，是上帝的儿女，你能够承受产业，更重要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来做这样的一种管理的工作，治理的工作。 所以你要让圣灵来管理，让圣灵来治理，靠圣灵行事，那就是保罗所讲，所以你才能够把你心里面的东西拿去。所以保罗讲你要致死你里面，致死，连保罗都讲我真是苦啊，因为在里面有两个力增长，没有一个人说我现今可以完全，因为我还没有脱离取死的身体。所以我们都会有这些属灵的征战在我们里面。怎么脱离，怎么得胜呢？律法没有叫你，律法就是叫你治罪，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基督靠的恩典，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能够帮助你什么治罪，还能够帮助你胜过这个罪。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把它什么致死，然后靠着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你就能够做到。旧约不能够做到的，新约已经能够做到啊！这是保罗所要提出告诉我们。
长老，加拉太书是指的信耶稣以外就得救，只纯纯靠耶稣，并不需要加上什么，这是上帝的教导。老师想问是说，从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犹太人都是在守律法，因为上帝赐下律法，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守律法，他们也在上帝所给他们的旧约经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所以在他们守律法的当中，律法不能叫他们得救。但是请问这些人我可能问的问题是比较可以说是 general， 也可以说是有点 sensitive， 没有一个就说他们得救吗？
他们得救吗？好，旧约的，好，我们常问这个问题。旧约的律法里面，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这些人，那么我先问一个问题：以色列很特别吗？上帝特别选召他们吗？上帝把律法颁给他们了，就是生命记七章七节，上帝说你不过是什么万民中的一个小数。上帝呼召这个民族，然后把圣灵交托给他们。保罗在罗马书讲，你们有什么特别？没有特别。那保罗在罗马书后半段呢，十章、十一章、十二章，给我们看到上帝用的是什么愚民的政策。什么叫愚民？以色列人最后被选召的不过是万一个小数，看见吗？也告诉他们是说，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上帝所选召的人是什么？是一个少数，愚民的政策。所以是说，所以什么愚民政策？说因为在将来的时候呢，启示录都讲以色列人有得救的不过是一部分，看见吗？那我们这些人呢，圣经里面比我们是什么野甘蓝、野葡萄，被借在这个葡萄树上。那旧约的时候，神不过是选召以色列民，刚才所讲把圣言托付给他们，透过所赐下的律法，让这些子民看能不能够你们用律法你们来做成得救的功夫，没有。所以从旧约一开始呢，创世纪一开始，亚伯信神，对不对？神就称他为义。挪亚，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候，上帝为什么称挪亚是义人？为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旧约也好，信也好，虽然我们讲有旧约有信约，同样只有一个月，在神的恩典之约里面是什么？因信而称义。亚伯兰还没行割礼之前呢，是什么？他信神，所以神就称他为义。挪亚为什么上帝叫他做方舟？他信神，所以用了120年传道，没有人要信，最后洪水来的时候一家八口得救，因为他信神。好，所以你看从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没有人能够靠行为啊。这是保罗还要讲啊，只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我做这样我就是犯罪，所以律法才会被赐下来，让人懂得律法被赐下就是让人知罪，但是律法不能够把人带向胜过罪。最后呢，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最后呢只有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承担律法的咒诅，看见吗？他说我们怎么可以一样跟旧约的人一样呢？我们也是因信而称义，亚伯兰因信而称义，今天我们也因信而称义，所以相同旧约跟新约都是一样。所以旧约的人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来之前，这些人怎么得救？就是因为他们信神啊，他们的信，所以信就救了他们。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作者所讲，旧约的那些人他们都是成为我们美好的什么见证，他们怎么？他们都是什么因信，因着信啊。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 所以他从亚伯就讲起，亚伯什么因作信，他献祭于上帝啊，等等这些，挪亚因作信啊，这个谁跟上帝同行等等这些，都一直从旧约一直讲，所以最希伯来书他讲，如果我要指直到最后，很多，你看，连那个基尼拉赫也是信神，所以他救了那一个案子，你看，都是在讲到信，耶稣基督还没来，所以这些人也好，旧约也好，信也好，到最后呢，给我们看见都是什么因信而称义，所以我们称义不再是什么靠行为，就是这个要提的，所以保罗讲。所以你今天你还是在提到守律法行个礼有什么用，那这个不过是以前的这一些、哦、所以律法不过是指向耶稣基督、啊、这是保罗所要提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因信称义来啊 OK
我们都很清楚信是得救的关键，并不需要再，但是新约很清楚指出信耶稣并不需要再加上什么，
嗯，
那在旧约那时候，他们耶稣他们还不知道弥赛亚是怎么样。
嗯，
除了那些当初有信，就是仰望耶稣的人，那个圣经很清楚说，他们仰望那位要来，所以他们得救。但是我想要问一个，我想问你的问题是，那些相信律法的人，相信律法，请问你怎么看待这群人？他们不是相信那位要来。他们是相信那个神赐给他们的律法，
对，
而不是相信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像法利赛人他们以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宗为骄傲，
嗯，
然后再加上他们守律法守得很虔诚、嗯、所以他们就是上帝所讲的这些懂得圣经的懂得上帝的律法，但是是假谦卑。但是有这些人说他们很守律法，但是他们相信律法，所以他们去守律法。
嗯，
请问这群人他的信又如何？
他们的信如何？就是说，第一，他们也没有错，因为是这个律法是上帝亲自在西乃山的时候用指头所写下来，所赐下，他们非常的看重，把它看成宝贵，就是因为这样，上帝也是怕他们，因为最后会把这当成偶像，所以两颗石板到今天找不到。看见吗？但是他们很尊重的，因为是上帝亲自的吩咐，给摩西也亲自用指头写下了，他们很看重，那个没错。所以这个律法是教导他们说，上帝的标准是这样。所以他们从十诫延伸到613条的律法，没错。但是这个不能够成为你得救的一个条件，我要守律法，我才能得救。所以相同的，你看到今天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耶稣没有说你要信耶稣不够，你还要守这613条律法，没有。但是耶稣说律法不可以废掉，为什么呢？它成为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看见吗？你跟你人之间相处，我们要怎么样？所以耶稣说你不可以恨人，因为恨人就等于杀人，律法的标准，看见吗？所以今天我们说你会杀人，我不会杀人，但是耶稣说律法标准很高，你不可以恨人。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我重生得救，我可以恨人吗？我就知道圣经讲我不可以恨人啊。那我不可以起贪心吗？圣经里面不可以起贪心，因为贪心会引发动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做。所以你说立法没有用吗？有它的功用。所以他们很看重，今天我们也更加要看重，因为我们更明白的立法的更高的标准。所以我讲过，世界上的法律算不得什么，那是很肤浅的，真正上帝的标准比法律更高，看见吗？你今天不孝敬父母，你能够去法庭告他吗？不能够。但是呢，圣经讲不孝敬父母，这个人用石头打死。你看见律法的标准更高，所以他却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你信耶稣之后呢，我们要在这律法里面，我们好好的去遵守。但是他不承认我们得救的条件了，看见吗？啊，不是一个条件，而是我们已经明白了，但是我们要去遵守。你遵守的过程里面呢，你就开始学习前面那世界，你懂得去爱神，看见吗？怎么知道你去爱神？因为你遵守神的话，看见吗？就是这样。所以敬畏神是从哪里来？就是从敬畏神的话语而来。你遵行神的话，你就是爱神啊，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它是整个一个筛格在里面啊，对呀。
Yeah. One time, Jerusalem.
两种，但是圣经呢，耶稣给他一个总结是说，因为他们死在什么字句里面，而不懂律法的真正的经义啊。然后讲献祭，对，有羔羊为我死，那个不是动物，真正刚是指向是那一位耶稣基督。
他们是仰望那个要来的，
对，对。
但是那些不懂的，他们圣经也讲说他们不懂啊，但是他们就是纯担当
对，
信心相信。Yeah.这群人好像不符合圣经的
对，
所以有些时候你回答说这些人不得救，
我们也不能够这样，对对对，
所以不能接受，
对，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严酷，
因为
他在圣经里面的确有，就是说除了你仰望那位要来的，就那天下人间并没有一下别的名可以得救，所以他不是因为那羊而得救，而是那个名，
对，
是只有耶稣，所以就算他还没有来之前，仰望那个弥赛亚就是仰望他，所以从亚伯拉罕也好，从那个以诺也好，他们是仰望，所以那个仰望那位的他们而得拯救，不是仰望那个
羊，
不过当他们那些存着单纯的信心，他们不得救，说出去有些时候会那些人觉得好像
没，我们也不可能够讲说谁得救谁不得救，因为我们也不是神。
但是我们凭圣经说，
对，
凭圣经，有圣经说，有说就是有说，但是没有说就没有说嘛。
对。
那圣经有讲说，只有耶稣，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
信，对。
啊，所以只是那群人，就是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在旧约啊律法赐下来，他们一直在守，但是有一些守的当中。他们有仰望，就好像撒迦利亚，好像撒母的母亲啊，些他们都有仰望。但是这些剩下的都没有的话，他们就死死守住那个律法，所以就是说这群人的求亡，他们存单一的信心，所以好像守不，如果你圣经来看，好像不得救，但是从来没有人敢说他得不得救，因为只有上帝知道。
对对对。
得救是上帝的恩典。
对。
所以我说从圣经来看点是没有错，但是。班上人你讲出去，他们会觉得好像很不公平，或者是因为他们是存着单纯的心。
对，在主权还在神。对，好，我们到这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吗？啊。
是想问一个，上个那个是哪一
个？啊。担当自己的担子啊，我们担当别人的担子，你有自己的担子吗？你要担当啊。担当人的杯子是对这些有重担的人啊，然后个人自己的担子，我们也要自己担当。
除了背人家的，也背自己
啊。自己也有自己的担子啊，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担子丢给人啊，所以这边就要讲的说。有背负重担的人，他自己也要担当，那我们还可以跟他，我们要帮他担当他的，啊，我们要担当他的，互相担当，他自己本身也要担当，啊，看见吗？啊，对，就是好像讲一个简单比喻，就说今天如果你去贷款，对不对？那我每个要分期，哇，我付不了，后来有弟兄姐妹来帮忙你， 你不能够把整个付款叫他们帮你还，你自己要担当你自己的，你看见吗？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别人还可以协助你，但是你也有责任，你自己还要去承担你这个，尽你的能力，弟兄姐妹还能够帮助你，并不是说因为有人来帮助我，把这个动账单子丢给他们，看见啊？他这边就要提到就是互相的担当这样的一个重担，呀。好，我们就结束我们的加拉太书，哦呀 ，OK， 可以吗？好，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这几次的这个训练的课程，感谢你让我们完成了加拉太书。主，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透过保罗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今天是因信而称义，我们不再靠做行为，不再靠做行个礼。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从里面去更明白这些的真理的教导，更帮助我们。保罗不单在这样的一个教义上来教导，也在生活上也教导我们。更感谢你，因为我们如今有圣灵的应许赐下来给我们，所以就帮助我们活在圣灵里面，靠圣灵的形式，也靠着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每一天我们能够活出与我们的信仰能够相称的生活。帮助我们，让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制止我们各样的恶行，以致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要我们所活出的样式，以致我们能够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信的福音能够相称。继续赐福，继续带领我们。这时候我们会放假，我们会到明年一月才开学，求主在这过程当中也继续的带领引导我们，使我们天天思想你的话，天天的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圣灵也引导带领我们的一生。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谢谢。